稍微衔接一下上一次的加第18章的这个比喻，两个比喻。那这两个比喻呢，有一个相对性的意义，一个是叫做无义，一个叫算为义。好，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在信仰里面，我们的观念啊，基督信仰里面的观念，不义，事实上，它的相对的是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是被算为义，被称为义，因信称义，而不是说你不义的，我有义，不是这样哈。等一下，耶稣就会把这个算为义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比喻我们再来看哈。所以上次我们就看到，我们处在一个不义的环境里面。我们处在一个很多不义的人哈，我们会看到，哎呀，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哈，很多不义的人当中哈，圣经上说，这个，等一下哈，等一下，下面那个仗着自己以为自己的义的，他说别人勒索不，别人不义，别人经营，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像那个税吏哈，他有这样的祷告哈。那我们事实上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定的，因为魔鬼掌权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下面呢，已经充满着这些我们，特别是我们被称为义的神的儿女哈，对于不义是很敏感的。如果神的儿女对不义一点都不敏感的话，觉得哈见怪不怪没关系的话，那我们的被算为义可能有问题啊。我们应该是很敏感的，但这个敏感本身呢，并不是让我们离开这个环境。不是让我们唾弃或嫌弃这些人，而是想到我们自己本身是怎么样蒙神的恩典，我们更要有怜悯的心啊。那么最重要的上面这个比喻呢，是让他提醒我们，我说过了哈，它是从17章的下面那个日子快要来了啊，我们处在这个世代，可能比索多玛跟俄摩拉更邪恶的世代。有加无减的了啊，我想啊是真的是这样子，那名堂更多了，那个邪恶的那个名堂更多了。那么那段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该怎么样？对于那个日子，我们该怎么样？然后接着18章就告诉我们说，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一个不义的环境，碰到不义的人，会让我们灰心。好，然后呢，灰心的结果呢，会产生一种怎么样？连我们的信德，所以耶稣说到我来的时候，有没有17章的尾巴讲他来的那个日子，然后18章接着就说到我来的时候，有信德的还有吗？还见得世上有信德的吗？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主啊，我愿意成为那个人，因为这个邪恶的时代，这个整个。这个不义的环境呢，很容易让我们灰心。这个重点在这里。或许我们是一个已经被算为义，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不管是事情或者是人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可能会灰心。那我们曾经有一个题目要去思考的是，灰心会有什么状态？什么叫做灰心？那么祷告怎么会灰心？这个是两个的哈，两个我们要思考的哈。我们可能会再延长到下个礼拜，还要再继续讨论这两个，会继续想这两个问题好不好？这一课的最后两个问题，为什么祷告会灰心？灰心会有什么状态？好，这个我们要来讨论哈。那么今天我要留一点时间给这个很难得上来的这个李弟兄哈，给我谈一个话题完之后，我们就先请他来。跟我们有点分享，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把这个比喻看完哈。好，那我先接一下上次你们的问题，谈到说在灵性的祷告跟悟性的祷告，哈，其实呢，圣经没有悟性跟灵性的祷告，有谈到在灵里祷告。所以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灵性？哈，其实灵性是在指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是我的灵已经活起来，那我是属灵的人了。 啊，我是属灵的人啊，所以属灵的人是一个范围，不属灵的人是另外一个范围，属世的人跟属灵的人，因为我灵活起来嘛，所以我就在属灵的这个范围里面啊。那在灵里祷告，如果我们等一下往下面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人谁是在灵里祷告。好，那现在我们先不谈这个祷告的事情，我们先回去谈一下我们上次的问题。上次的问题是提到说，祷告如果不用方言祷告，那么就等于是，怎么讲？上次问题说，他不是讲灵里的祷告，说就不是灵性的祷告。好，灵性对我的理解来讲是一个状态，我是在我的灵性活起来了。好，那为什么活起来？因为我重生了，由圣灵而生了。没有人说啊，我信了耶稣，然后我灵性没有活起来的，绝对没有这样。信耶稣就是一定是重生，是从圣灵生的。那么啊，提到说这个，以圣经来讲呢，哈，犹大书是说灵里的祷告。好，那我们就把它转成上次问的问题是说，悟性的祷告跟灵里的祷告到底有什么样的啊不一样？然后基本上我如果没有忘记那个问题是说，好像灵里的祷告比悟性的祷告还要重要，或者还要有一个更让我们更享受也好，或者是让我们更确定也好，好，在我们的这种评估下面呢，好像这个灵里的祷告呢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我听起来的问题类似这样的哈，但姊妹提这个问题不是她认同，她只是说别人这样讲，那我们怎么去辨识这个说法哈。世上那种仿冒的哈，我不是说那个人仿冒哈，因为我不认识他们，我说过我不认识对方，我不能随便去说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可以接受，因为灵有正的有邪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件事情。我上次还提到那个使徒行传，提到说一样在赶鬼，奉耶稣的名赶鬼，可是有的就那个鬼说我不认识你啊，然后就附到那个不认识他的人的那个身上去了哈。所以从那件事我们知道，邪灵一直在趁虚而入，要进入到那些可以让他们附身的人的身上，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啊，不管他是用压制的，用这个蒙骗的，用什么，只要能够辖制住对方啊。所以呢，第一个原则，圣第一个原则，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听到有灵哇，一听到灵就好像把它想得非常的好像能力很大，或者是它是很让我们很惊奇很稀奇的啊，然后就把它很尊重的把它很尊敬的把它看到很高的地方。不是的，不是，你讲到灵不是都是这样子。那灵本来的灵是神给人的形象里面的一个特质，只有人有啊。但是因为这个堕落，罪的堕落，使得人就属于亚当，把权柄交给魔鬼了嘛，所以就我们就在这个邪灵的辖制下面。那我今天要特别要讲的第一个，我们要查验哈。那我上次提了，羡慕赐恩者过于羡慕恩赐，圣经没有叫我们很羡慕恩赐，追求恩赐，因为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恩赐有哪一些，但不是都一样，而且呢由圣灵按着己意来分给，就是他要这要给谁，那要给谁，他们要一起来服侍的啊，圣灵按他自己意思给这些神的儿女啊。所以恩赐不会都是一样，记得。那么如果说啦，现在我们就不讨论什么叫方言啊，这个我没有想要跟你谈我的想法。那你也可以去追查那个查究这个圣经，特别是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2、13、14那里，你自己去看，求圣灵教导我们啊，因为我们里面有恩膏教导我们啊。 我们现在姑且不谈什么叫方言祷告，那我们来谈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恩赐？难道我们要强求恩赐吗？因为圣经说圣灵按己意分给每一个人，为的是什么？造就教会。好，我们来讲圣灵。圣灵有两个工作，是用词句把它形容出来的，一个是圣灵的感动。重点就在这里，我们查验怎么查验呢？从这个感，从它的动态，它的目，它的那个动，它的动向，哈，他说风怎么吹，有没有你就会哈，然后它的感，等一下我们来谈这个感这个字哈，感的话呢很主观，有人很感性，有人很理性，有人这个方面会让他很心动，有人那个方面会让他很欣赏，所以这个感是很个别化。的一个很主观性的哈，但是圣灵的感动，那个感不是我们的感觉，是他所表达出来的，给我们的意识到、领受到的圣灵的他自己的感觉啊，怎么讲比较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圣灵是因为圣灵是主要就是圣灵的恩赐给我们，对不对？那我们说感动那个感，不是在乎于我们怎么感应，而是圣灵怎么样在送给我们去领受他的感受。这个就像我们在爱我们的孩子，我常常说，你的孩子有感受到你的爱吗？啊，那基本上在圣经里面，我们被提到的圣灵会有什么来感他的感受，他的感情。会让我们意识到的有几个，我举几个例子哈。我当然不是深入要讲圣灵了哈。圣灵会不会为我们忧伤？他会为我们忧伤，有没有？圣灵为我们忧伤、担忧、担忧啊。所以生气的时候，他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啊，不要让魔鬼留地，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圣灵会怎么样？会叹息啊。所以还有没有？还有记得吗？圣灵的担忧，圣灵的叹息。当然，我们讲到圣灵的感动了，他会触动你，哈，是从他而来的，不是我们感觉怎么样，哈，他会去触动你，他会激励你。但是有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从圣灵来的是慢慢的，是心里面被推动的时候，是到慢慢一个地步会变成是甘心的，不是被勉强的，而且是它的速度。不是很激动的，通常从那个对方那个邪的地方来的话，就会很冲动。所以不要担心我们对圣灵的这个感应哈，这个感受会错过它，不是不要担心，我们反而要等候，因为圣经说我们要查验，我们需要查验，我们宁可查验，如果是出于神的。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啊圣灵的时候，谈到这个灵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讲灵了哈，讲圣灵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感性里面呢，它会有一个占了一个很大的分量，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珍惜光阴啊，爱惜光阴，然后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醉酒跟圣灵充满，怎么会把它比在一起呢？那一定有它相类似的一些现象。上次我们提到，等一下我再来讲现象哈。我们的感觉哈，通常是由我们的见到的、感受到的以一个现象为主。好，这个是无可厚非啊。好，那我们来谈一下圣灵充满跟醉酒。我们来看谈谈这个醉酒好了哈。我是没有这种经验啊。我们当中有人有过经验吗？还没有信主以前，或者是有看过人家有这种经验，还是家里有这样的人的经验吗？醉酒是怎么一回事？
有，
好，请讲。
就我和我先生都喝醉过，
好
喝
好，
醉
啊，之后呢？
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了，就脑子就迷糊了，就不知道事了。
可以说你已经不太知道，已经失去了那个自我的意识，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
？OK，好，好，等于说呢，这两个圣灵充满跟醉酒，好，我们讲第一个，刚才我们提出来哈，想提出来哈，就是好像我就不能再做主了，好，我没有办法再做主了，好，那等于说一个是圣灵做主，一个是酒来做主，酒精来做主，好好，这两个在这里哈。好，那么第二个呢？酒本身有什么特性？想想看，酒有什么特性？
麻木，让人麻木。
对对对，它会让人麻木，它会麻醉人，它会，你本来为什么有人说，哎呀，借酒消愁，很愁的时候。喝一杯酒，就好像把那个愁，就好像麻醉药，把它稍微这样子割开一下。那当然是短暂的，它是短暂的。好，麻醉是一个，麻醉本身是短暂的，又是一个特性。那么第一个，圣灵做主，或者是酒精做主。圣灵做主的时候，我的主权就在圣灵的下面，但是我这个人。是在他的带领的下面，我不会变成我这个人就少了什么或者不是这样的。但是当酒精做主的时候，我这个人已经失去自我了。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不是要把我们推开，他是要我们服在他的下面。所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两个哈。好，我们说这个会有麻醉作用。好，那。当我们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麻醉作用吗？是让我们稍微避开一下，就当我们很感受感性很强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哎呀，我好像在天堂一样，然后等一下又到地上来了，好，所以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如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是看那个现象。现象的话，醉酒的现象可能跟那个，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第二章，他们以为他们醉酒了，对不对？啊，可能很看起来很像，但是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圣灵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怎么可能会等一下有这个现象，等一下没有那个现象？我们想一想，想一想这个问题。好，它有麻醉的那个特质，那个麻醉之后呢，他会醒过来，又回到自我了。所以啊，还有吗？还有没有人想到有什么特质？醉酒的时候，那个酒啦，酒本身不一定是醉，就酒本身有什么特质？它有麻醉啊，它是一个暂时性的，对不对？好，它不是持久性的啊。你记得哦，圣灵跟我们同在，而且圣灵跟我们同住。耶稣特别把两个讲得很清楚，一个是同在，一个是同住。那同住的话，应该不会等一下住进来，等一下出去，不会这样子嘛，对不对？好，好，还有吗？还有没有想到啊？酒有什么特质？刚才有一个重点是
他会控制
我，
人，
你说什么呀？再讲一次。
他会控制，他能够
哎，
控制人，
你的意思说他会上瘾，
短暂期间他会，
他会上瘾，对不对？就你
对，
控制说他会变成到
对，
后来我没有他不行了，对不对？啊哈呀，好
是的。
好啊，是的，是的，好。那当然，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哎呀，圣灵啊，我没有你不行啊。那没有他不行的话，为什么我常常会等一下这个就听圣灵的，等一下我们就不听圣灵的呢？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有常常都听圣灵的吗？我们有常常都尊重圣灵的吗？那酒是这样的，刚才小红讲得很好，它控制了我们，即使我不想，可是呢，我已经没有自由了。那在圣灵这
是的，
边是，我不要，我可以拒绝；我要，我可以顺服。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把这个酒跟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当我们在接受一些想法或做法的时候，或许在那个现象上面你很难去分辨。但是呢，我们可以从里面的内质来看，到底什么是圣灵， 什么不是圣灵。好，那为什么要查验？因为不查验的话很危险。圣灵还只要是灵，都会有一个掌管权在那里。啊，那如果万一我们被那个不是圣灵的相反的这个邪恶的灵入侵的话，或者是我们给他掌控的话，刚才小红讲的话，那我们的麻烦真的会很大。好，从一开始我就讲过，他是恩赐，是圣灵自己给的。那如果我强求的话，我亲自有看过我的教会，以前我的台湾的教会有这样的例子，他去祷告山祷告，但是我说过哈，我还是主张不要用经验来做一个归纳，用经验来做一个论断。好，不是每一次去的人都是这样，不是这样。那个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去祷告山，我们那里有就学的那个韩国就开了祷告山就去了，结果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他说那时候我在做那个牧师的像助理牧师一样哈，他说哦，我一定要去教会，我不教会我被干扰得不得了。我说干扰什么？他说我从去祷告山回来我就被缠住了。那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好，第一次听到。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从感性来的哈，从感受来的这样的一个从现象来的这种判断或这种思考的话，我想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好，那我本来跟你讲说我要用圣经的原则来给你一些原则，那今天基本上当我把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被圣灵充满不要已经很清楚了哈。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听圣灵的，不要我们去用圣灵。当我们说哎呀我们宣告他什么，我们把他呼叫下来的时候，是谁在用谁？基本上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就像耶稣的祷告，我希望这样，但是如果是你不要这样，那我就顺服。所以圣灵的带领不一定都会让你很激动，都会让你非常的高昂，你很兴奋，有时候会逆着我们的本性，反而我们会被有时候会有那种好像被破碎，好，这样的一个像刚才讲的嘛，圣灵会忧伤。那我这是第二阶段的一个跟对方上次有两个姐妹提到是一个看到异象啊发预言啊，一个是它叫做灵性的祷告。好，但是圣经里面你看不到什么叫灵性的祷告，有灵里的祷告。好，每一个基督徒有圣灵，只要我们诚心，就是可以在灵里的祷告。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例子，到底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是在灵里的祷告，哪一个不是在灵里的祷告。所以我请你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是说什么叫做灵性，什么叫做灵里，把它想清楚了。好，然后我们再往下面，我还会有一个下一次我要继续我这个部分哈。等一下你们先问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那我先问问题，然后我会再继续把它弄得完整一点，然后给大家有个圣经的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让我们可以遵循哈。好，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接着往下面好来看耶稣对这个两个祷告的人，谈到祷告，感谢主啊，上次姊妹提出来也是祷告，那我们就用这个祷告来稍微深入我们那个问题。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去祷告，他有禁食祷告，他有赶鬼的祷告，他有医病的祷告，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但是我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用过任何所谓的方言的祷告。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耶稣倒是对于祷告讲了两个，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的。好，我们就从这里18章的这个 第二阶段哈，上次我们看完那个祷告，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哈，就是提到说啊，我来的时候哈，应该是十五节，我来说还找到谁有信德的呢？我们从第九节啊，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九节开始哈，那我们就把它念完，这个不多啊，念到啊十四节，九到十四节哈，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九到十四节，
我来。
好的，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好，先到这里，等一下，谢谢。好，先到这里，我们分成两段来看哈。好，有两种人，这是比喻哦。好，这是比喻，所谓的比喻就是对大家都有意义的啊，不是只有在讲当时候在哪里谁哈、啊，不是这样，他是在比把这个比喻比成众人当中可以分成两种人。那么一种人呢，他是仗着自己是义人。什么是仗着？凭着、靠着，因为自己是义人，就产生了两个现象，一个是藐视，还有呢，除了藐视以外怎么样？
骄傲。
对呀，一方面把那个看低的看他低，一个看自己高，相对的啊，自己就是骄傲在上面，然后就藐视那个低的，他会分高低，然后把自己放在高的地方，对方放在低的地方啊。好，那站在那里，这个人跟等一下我们要看的第二种人呢，他们都在圣殿，而且都去参加祷告，就像我们今天参加祷告会一样啦，他们有那种祷告的活动，在早上的啊九点跟下午的三点啊。那当然他不是非去不可，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因为这是一个很活跃的大家的一个一起的一个，他也是他们法利赛人的一个信仰的宗教活动啊，都去祷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法利赛人是到殿里面去啊，他是到里面去，以正常的人就是到殿里面去，他有一个特别给弟兄的地方哈、啊，给犹太人跟弟兄的地方哈、啊，到殿里去祷告。那祷告，事实上祷告本身是我们跟神的对话嘛，哈、啊。可是这个仗着自己是义人的人呢，他的祷告很特别。什么特别呢？我们说祷告应该是我们跟神讲话，对不对？他是自言自语，好，自己对自己说，好。那为什么他自己对自己说还要叫神呢、啊？有没有那个刚才念过的十一节哈？既然自己对自己说，那为什么要喊神呢？那为什么还要感谢呢？然后还有比较哈，这个比较是因为他藐视人嘛，因为他把自己放在高骄傲的位置嘛，看人家是卑贱的位置嘛，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在祷告中他在做比较。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当然这里提到是法利赛人的哈，因为法利赛人是宗教人士里面的就是被看好的，很被尊重的，德高望重的这些宗教人士哈。那基本上他们是很有宗教情操的人，可是却在这个宗教他们的信仰里面面对直接面对神。那个时候哈，因为他们已经这个赎罪祭献过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跟神讲话了哈。竟然在这个跟神对话的这样的祷告中呢，他们会变成一个自说自话的人，自言自语，然后自言自语是对自己说啊，对不对？啊，怎么又说神啊？ 你们认为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我们会，我想讲什么，我说给我自己听，而且我听，我讲我喜欢听的，然后呢还要称神。接下来第二句说，我感谢你，听起来好像他也很谦卑哦，你看他感恩啊，对不对？我做这些我感谢你。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想法？一个自言自语的祷告却喊着神，还会感谢，
是不是他要神为他来做见证，就是请神做证人，神啊你看我是怎样怎样。
嗯哼，
他骄傲到的地步，他确实是认不清自己。
嗯，好像在邀功一样，对不对？好像在邀我的功一样，哈。嗯哼，
我觉得自言自语就是好像也不走心。
啊，不走心，意思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不是在对神讲吗？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没有
没有在对神讲嘛？他到底他叫神有没有在对神讲话？
我觉得他没有，他在对自己讲话。
嗯。瓦利赛人是认识神的人，犹太人是很怕提到神的，他们是一种畏惧神的。所以刚才两位哈，你们会不会认同说，这样的一个在那里祷告的这个人，事实上神并没有在他的心上，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等于说他呼叫神的时候，这个神本身是一个空的一个位置，他也不在乎，好，就是称呼他神。但是呢，到底神是怎么样的神，对他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一点，也等于说也没有敬畏，然后也没有在乎，等于是空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的。
嗯，请讲，请讲。
也刚才小红姐可能说是的，我是觉得他不认识神，他是真的不认识神，他觉得神不是施恩典的神，他靠着他自己做的，他就是义人，所以他跟神说，你看就像神要见证一样，神啊我就是个义人，我这不做那，我做这做那，我就是个义人。深刻的显露出来他不认识神的恩典，他就觉得
是，是，是，都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是不是耶稣提过这个有一种祷告哈？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哈第六章五到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六节。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六节。
你们祷告后，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好的，谢谢阿妹，谢谢。好，这里耶稣也讲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站在十字路口，他有个目的，故意叫人看见。好，然后呢他呢爱站在会堂里，爱哈，喜欢站在那里。好，耶稣用一个假冒为善来形容这样的人。那在这里看到耶稣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等于说刚才说神不在他们心里面不是想着神啊，他心里现在是想着我能够被赞美，我能够被肯定， 这个是他们要的。然后耶稣说，他们还是有赏赐，他们要的就是这些。等于说喊着神的名字，可是事实上不是在对神说的，是空的，没有错，假冒为善的人，那他们也会得到那赏赐。所以这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告诉我们说也是有报答有赏赐的哈，但是呢基本上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进入内屋关上门，不是要讲给人家听，不是要去宣布说广告说，哦你看我怎么样在过我的宗教生活啊，然后在暗中，意思我们两个的关系很亲密，我们两个关系是个别的哈，我们去跟他祷告的时候，那么他也在暗中查看我们，他不是在大家的眼目下面哈的在打分数，不是这样的，他在暗中跟我们对话当中，跟我们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在看我们的心，然后他会报答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在这里。那么前面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一种祷告，在耶稣的眼目中，他的心目中，那个不叫做祷告。他没有说，他不是，其实他讲的不是在讲祷告，他在讲是义，哪一个更义，更算为义，哪一个更算为义。因为要蒙神悦纳的人，他就是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他其实是在讲说哪一个会更让神悦纳他的，他在跟他讲的话更算为义，只有义人，神只有听义人的祷告。那么当然后来的那个比较出来的话，当然就是后面那一个。好，那我们继续看后面这个哈，刚才念到这个第十二节哈，包括他奉献，他禁食，所有的宗教的那个这些该守的都守了哈，然后不但守了呢，而且他拿出来呢做一个成绩单哈，我做什么我做什么，甚至还加上我不像那个人。哇啊，如果说只有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看我这个礼拜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禁食了，我奉献了啊，我觉得到这里我觉得还是很像一个孩子很希望得到爸爸的一个鼓励嘛哈，却加上这个我不像哪个人。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祷告的时候才讲这种话，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心里面就有在，我才不像那个人会这样。我们不是跟神讲，即使我们没有喊神啊哈，神是知道的哈。好，那么往下面来从13到14节，好，我们请把13、14也念下去好吗？继续念。诶，回到路加，对不起，回到路加福音哈。第18章的13、14节。
我再来吧。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我想每个比喻的后面都有耶稣要给我们的信息。第一个比喻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灰心，等到我来，等到我来那个日子的时候，我希望你持守你的信德，对我的信心，还有那个德，就是德性嘛，德行就是会行出来的行为。然后在这里呢，最后这一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一个人的高跟卑，谁来看呢？是谁来定准呢？我自己觉得我很，刚才姊妹说骄傲，对不对？那谁，请讲。
神来定。
嗯哼，神来定。嗯哼，自己这样想，神不一定这样想。我自己觉得我很卑微，我很卑贱，那 神说，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虚心的心，所以呢，或者是有哀痛的心，所以我们必蒙悦纳。那这一段比喻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不义的反面，就是不义是一种情况。那自以为义了，不是不义，对不起，自以为义，好，自以为义。但是自以为义并不是蒙神悦纳的，他反而会被神降卑。那另外一面是被算为义，我自己没有义，可是我被神看为是可悦纳的，就比他，那我就更被算为义。等于说所有的人都是被算为义，可是有时候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呢非常的卑微，非常的像他的那个祷告哈，他说他连看天都不敢看，祷告时候刚才那个是光明正大的哈，仰天，然后说我的神啊感谢你哈，有动作，有就像表演一样。那这个呢，他是从心里面的一个羞耻，连看天都不敢看，等于说他认识到他自己，他也认识这一位神是那么的圣洁的神，但是他还知道一点，我觉得很我感动的是，他知道一点，我还有一个出路，我知道神可以饶恕我，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的心里面没有平安，我的里面充满着罪恶，不但是罪恶，而且充满着罪恶的重担，就是罪恶感，我们讲罪恶的重担哈。然后呢，这一位税吏，他的地位上，他的名气上，都是被法利赛人看为非常卑贱的，是被藐视的。可是他却愿意站在殿的地方，他不是在里面哦，他站在门口，我站在外面，好，然后他不敢看神，表示说自己很没有脸见他，好，而且还非常懊恼的捶着胸。他一样叫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知道他需要恩典。那么这两种人，税吏这样子的祷告，他说更算为义，更被神看作是可喜悦的，神要的是这样的心啊。所以两个都在讲祷告，一个是不要灰心，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就失去了信德，后面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一定是通天的祷告，一定是对神的祷告，从心里面的祷告。我们不是不要做那些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做的该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要邀功，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的这个的价值或自己的这个成绩。其实他有一句话是对的，他说我感谢你。所以他有宗教的这种口号，可是没有其实真正信仰的内涵。其实一个人如果有口无心，他的心被感动之后，回到刚才讲圣灵，我们的心被圣灵感动之后，我们的心被圣灵启迪之后，本来就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很多体态不像神的儿女，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祷告，所以学生问老师说我们该怎么祷告，耶稣才教他们祷告，对不对？这个都不是问题。好，那我们去做该做的，这个都有可能是我们的成长过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自义的一个很要命的要害是什么？我不像那个人，我不像他们做那种事，我想这个是耶稣要提的一个重点啊。为什么一个人会自义？因为把自己摆在一个已经是一个比别人高，耶稣有说比嘛，比那个人算为义，啊，等于说他会比，啊，他会比。那耶稣也用比的方式，然后这个很做得很奇妙，就是耶稣也用比的比那个人算为义，啊， 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呢，那个祷告等于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空的，或者是不蒙悦纳的祷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税吏呢，他懊悔之罪，他懂得求恩，然后他不遮掩自己的丑恶，不遮掩自己的自卑。好，那基本上这两个比喻其实那个意思上面都很明显。哈，有没有人要补充？对于第二个比喻，有没有人要补充？记得我一开始我提到，这个比喻是给众人的，因为它是一个比喻，不是讲某个人某个人。当然还有提出来税吏跟法利赛人，因为他用法利赛人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一种心态，跟一种在名气上，在地位上各方面都被轻视的、不看好的那种人，就是这两种人啊。所以包括我们也在里面，所以不是只有在指法利赛人跟税吏，它是一个比喻，把我们都囊括进去。那时候大家在听嘛，在听这个，那当然法利赛人就会对号入座了，你在讲我们啊，一定会这样子的哈。那如果说我自己，我发现我有这种会把别人比下去、藐视人的情况的下面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让我们惊讶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本来的罪性就是自高以自我为中心的嘛。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渴慕被算为义，那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弃除这种骄傲，我很认同哈。刚才姊妹说它是一种骄傲，好，那我们如果发现我有这样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为什么我们会把那比下去呢？我们有论断，我们有对他打分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层次呢，在那里。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危险，因为已经离开了这个跟神的关系里面的这种我们的位置，我们的本位了，已经离开那个本位了。所以神说，你宁可降卑，我让你升高，不然的话会变成被降卑。在彼得前书那里第五章有个景况跟这个很像，跟这个很像。他那里还提到这个撒旦，他说像吼叫的狮子。一方面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骄傲的这样的一个罪性遗害在那里，我们罪性一个模式在那里。一方面呢，我们会有仇敌要来掳掠我们，仇敌要来吞吃我们。那什么情况会吞吃我们，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像这个税吏一样自卑哈，可是自卑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很绝望，我们很焦虑。所以后面他怎么讲？他说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如果你有什么让你很有重担的，有什么让你觉得说你是你无力可做的，或者是你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挫败啦，我没有，就是我们也会承认我们自己的不是，但是那个承认自己的不是，不要到一个地步变成怎么样？变成没有办法相信我的神还愿意饶恕我，我的神还愿意帮助我。所以这个税吏的祷告有一点，我觉得很可贵的。我要学习的是什么？他在这种情况下面还有余力，他不管人家听到我祷告什么，不管人家怎么看到我这个人，他就只有一个期待：恩待我。开恩对我，因为他们祷告一定要去那里祷告的了，那个是他们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模式，一定要去那里祷告。就他不管别人怎么听他讲啊，但是他有一个信心说神，你会听我的祷告，所以他才这样子讲啊。所以像刚才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的，他说你在暗中，等于说你个人跟神很亲密的在那边讲的时候，你不管别人怎么想，就是跟在 绝对是我的心对你的心的这样讲的时候，那么神就在暗中查看之后就会报答你。我前几天谈到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动机，神是查验我们心的这样的一个神啊，所以当我们有杂的动机的时候，那个不要觉得惊讶，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呢，神却要把我们洁净，一直到我们的在他面前是这么的单纯，这么的独钟的，或者这么的一个没有杂质的一个念头，主啊，我只要你开恩，主啊，我只要你让我改变，啊，这种祷告，这种迫切的祷告，前面是常常祷告，这个是一个情辞迫切，而且呢，是真的是非常谦卑的一个祷告，在大家面前，啊，所以。这种自卑的情况下面要小心，不要变成彼得前书那里讲的，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他吞哪一种人？那里告诉我们，所以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他顾念我们。他不怕我们跟他讲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能，他顾念我们，我们要信得过，所以卸给他，不要变成魔鬼的一个把柄，来掳掠我们，让我们绝望。嗯哼，好，那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好不好？我们就可以，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哈。那我们就先讨论，然后之后呢？后面的那一段时间，我们留给李弟兄或者是谭红，有没有跟我们有些回应，或者有给我们一些他的分享哈？嗯哼，好，我们先针对这一段，我们来分享好吗？
师母，就
是。
是前面的时候讲到，就说为什么会灰心，灰心有什么状态，是不是也
嗯哼。
可以讲？
当然，当然，当
啊，
然是。
这两天这个是我现在生命的一个状态啊。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冯金师母沟通，就是，最近我也这几天从欧洲回来之后，我的不要。就是去另外一个国家去出差的时候，就是公司的这个担子哈，就是自然就是要有些事情会找到我，因为他不在嘛，会找到我，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去管这个公司的事情了，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和他看的眼光也不太一样吧，我就首先就去看了一下那个财务报表，一看我就看到公司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又想，又遇到家里边那个小孙子，现在也，就是开始调皮了，开始就是反抗了呀，不听话了呀，就这样的。然后我就一下子就灰心了，就灰心，我就昨天想，就灰心以后就是心就沉下来了，因为觉得这个难处是我自己不能当的，不像当时我在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的那种激情啊，那种，就是可能说能力啊，现在我都没有了，因为很长时间没管嘛，就没有了。我就觉得灰心，第一就是为什么会灰心，就是当我看我自己的时候，我想凭我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灰心；当我看环境的时候，我也会灰心。我一下子就被几件事情困扰着我就灰心了。然后灰心的状态呢，就是。没有力量去靠近神，我就觉得，哎呀，就是我知道靠近神才能帮我从这个环境当中，把我解救出来，但是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就灰心状态，远离神，我就想分享一些，但
OK，
是
所
感
以
谢，
灰心的状态就是你会跟神会有一个已经没
对
有
比，
进呀，
非常感谢。我把这一串的问题说给冯金师母的时候，冯金师母就跟我说：“那现在抓重点吧，你首先要回到神面前。”然后昨天晚上我们沟通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今天好像我就心里边那个力量就恢复起来了，就是我就把 心思意念都转向神的时候，好像那个灰心呐、那个心里那个压力啊、那个重担，慢慢慢慢的就被神的圣灵，充满了。我就觉得想分享这个见证，
好
正
的，
好是。
好的，让你体验了哈。OK，好。首先，第一个我想请问你，你在讲的灰心是对谁灰心？
对我自己，
对你自己灰心。嗯哼。然后你说你的灰心是因为你认为你现在没有能力了，是这样吗？
是的，我觉得这些问题我都没有能力去解决它，面对这些困难，我都没有能力去解决它。
所以等于说，你以前有能力，现在没能力，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没有在当中，已经好久没有做了嘛，所以你就觉得你好像已经也不熟悉了，然后也你没有在当中等于说你也没有当做主了，好，你也做不了主的事情哈。好，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你的灰心？跟主靠近之后，那你的灰心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就是，我觉得从主那里得到了力量，就是把和主的关系看得重了，把我自己要去做那个事情的能力，就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就是看得不是那么重了吧，我这样讲。
OK，Amen，Amen，那你讲出来了。对，那我就是要了解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哈。事实上，那我就用你这个例子来讲说，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悟性，什么叫做灵性？好了，好不好？我们来讲哈，悟性里面有我们的理性，悟性里面有我们的有没有聪明？哈，我们是有聪明的哈。那来到灵性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知道说：“哎呀，我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也就是说，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基本上，当你说我觉得我做不了，我很无力感的时候，事实上，你说你好像不行了。我不认为那个是行不行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在神的下面有没有伏在他的大能下面？我们是靠不，我们有没有靠他的大能来成事？那过去的话，我是在血气里面，是靠着我自己的聪明。我觉得靠的对象不一样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所以基本上我们灰心不是对自己灰心，我们是对我们的神灰心，是不是？
是的。
好像这个情况下面，以前哇，你那么帮我，有时候你也会讲说好帮我啊，但是事实上真的，你觉得他帮你吗？或者还是你说过去我的能力比较大，现在比较没有那么老练了，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的能力的改变，是我的主人的改变，我自己做主，还是我是让神做主的，是主人的改变，等于说。当你刚才讲那个，我就很了解了。你说，当我很注重我自己能不能做的时候，等于是我自己在做主嘛，对不对？我要靠我自己嘛。那当我转向说神啊，我没有理由做不了事情，包括以前也都是你的恩典的时候，那么你就重新得力了，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
好，那为什么我要指出这一点呢？因为他说我来的时候有信德的没有，那个信德是针对神的。我对神信得过，不管什么情况，我对神信得过，我自然我的德性，我的行为就会出来。是的呀，很好，非常好的体验，是，嗯哼。
我刚才你讲了之后，其实我就心里更加明确的，我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就是刚才你说一点，就是不是我的能力改变，而是主改变，就是自己做主还是让神做主。那
对，
我觉
就
得
在你的
昨
生
天，
命中的位置变了，嗯哼。
对，那从昨天到今天，我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经历哈，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就觉得，当我退出来让神做主的时候，
嗯
你的
哼，
我的心。有了，就轻松了。
是的，Amen，Amen。当我们被算为义的时候，就是一种自由，被释放的嘛。我们被释放的，我们被开罪了啦。嗯哼，呀，
所以这
谢。
么多年来哈，虽然我从公司的这个岗位上退下来了啊，但是我的那
嗯哼。
个我的那种 因为当总经理的时候，你要控制那个公司的整个局面。那我掌控
嗯哼。
了这些年来，虽然我退下来了，但是我通过这几天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我的心，内心深处的那个掌控，这一次又被神借着这样的环境把我挖出来了。啊，就是你的掌控欲还在，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被洁净吧？我就
还没
放
有放
下了，
下，要舍
没有
下，
放，
舍下，
啊，对，对，
是，
然后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看见，然后帮助我，特别感恩。
对我来讲哈，对我来讲，我的表达是这样子，只要我有还有一点想要自己掌控的时候，我会很累，我非常累。那种我不是灰心，是很累。那个累的话，就提醒我说：“哎呀，我为什么要扛这种担子呢？为什么我还要？我没有，我本来就是都是神做，都是靠着神做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点点的那个，会好像要离开一点焦点哈，但是会的啊。所以呢，对我来讲，我的症状是我会很累。那我一累，我就知道说不对了，我的焦点不对了。”是，
那个我觉得师母我比你还要重一些。我不仅仅觉得累哈，我还觉得就是灰心，然后情绪低落，被掉到低谷的那个感觉。
是，呀，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不一样，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黄灯了，啊，我觉得，其实呢，我们从那个17章到18章，实际上在门徒的路嘛，都是叫我们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会有被绊倒的时候，也会有绊倒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饶恕，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学习饶恕。往下面有没有？上次成为一个仆人呢，老是灯点着，就是说整个那个门，我们的人生啊，门徒的人生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呀，就一个警醒。像我说我会很累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已经超乎我的能力的了。我说。我本来就知道，我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天高地厚了，好，我们不晓得说我自己能力是那么有限的。那后来我知道了嘛，因为我信的神，我靠的神，我知道不是我。那现在稍微我在想要扛的时候，那我就会意识到了，这是我自己的啊，我不晓得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警醒度跟敏锐度是要有的，那就是耶稣说。等着，等着，我要来了，所以你们要警醒，
哎呀，师母，我就特别感恩，每次听这样的课程，神都在解决我的问题。
更新，更新，
对，
呀呀，更新啊，不是只有给你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的生命在更新呀，真的是这样。耶稣给的比喻都是在更新，你看讲到那个旧皮带。还有新酒嘛，所以那个旧皮带就是要更新，是的，是的，同感认同，是的，是的，
阿门，阿门。
呀，我每一次再回来学习这些比喻也是一样，还是一样，我也在被更新，是的，感谢主，感谢主。
我觉得被主更新之后的生命哈，就会越来越自由。我现在想起来，当时来到中国的时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到你和妈咪那儿，我说我受不了啦，我就大哭，我说这个受不了。那我现在常常回想那个镜头，到今天我的这种自由，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就是神。是借着你们，真的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帮助我从那个开始走到今天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出来，然后得释放、得自由、得平安、得喜乐。
是，你讲到这一点说，从千里迢迢去哈。其实这也不是，都不是我们的能力。像那个在疫情当中就没有机会可以搭飞机的嘛，可以去远处了哈。那个时候呢，当我一走过哈，一过那个，有时候也会，哎，那时候应该是没有接人吧，就是一过那个机场的地方，我一看到，我都觉得很累，一看到那些到机场的，我都觉得很累。所以我告诉你，30几年那个来来去去的，我们不是的，那是乘着福音的翅膀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能力了呀。是的，都是神的爱了，神的爱呀。 这次那个唐红来也很有感受，说：“哎呀，想到说我们这样子哈，那个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的，真的不是我们可以的。”
嗯。